佐利克副国务卿在讲话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在成长，中国将影响未来的世界。对美国和全世界来说，根本的问题是中国将如何运用自己的影响力。佐利克认为，中国不同于冷战时期的苏联，因为中国不寻求传播激进的反美意识。中国虽未实行民主，但也不认为自己正与全球民主制度进行最后的搏斗。中国虽然有时候采取重商主义，但并不认为自己正在与资本主义进行殊死斗争。最重要的是，中国不认为自己的前途取决于废除现行国际体系的基本秩序。恰恰相反，中国领导人认定他们的成功取决于跟当代世界接轨。美国著名汉学家何汉礼博士 Dr. Harry Harding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佐利克在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上的讲话是布什政府迄今为止对中国问题的最全面的阐述。
I think it marks a fairly significant evolution in the administration's thinking about China.
何汉礼说，我认为这篇讲话反映出布什政府在中国问题上思维模式的一个相当重大的演变。另外一位著名的汉学家，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关系和历史学教授林蔚 Professor Arthur Wardron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也强调了佐利克讲话的重要性。他指出，佐利克的讲话代表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转折点。
I would say that this is by far the most cogent and the most wide-ranging and the strongest.
林蔚教授说，我认为这是美国政府近年来到目前为止对美中关系所做出的最全面、最透彻、最精辟的论述。我得说，我真的感受到了震撼。过去美中关系中一直有一种模糊概念起着某种主导作用，美国的一些学者以及政策制定人员甚至认为这种模糊政策是必要的，但是我不同意。这次佐利克的讲话强调的是实话实说，本来就应该这样。佐利克副国务卿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上发表的讲话中还对中国的政治体制表明了美国的观点和立场。观察人士指出，多少年来这种表态是十分罕见的。佐利克说，中国有人认为强调经济增长和鼓动民族主义就可以确保共产党对政权的垄断，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佐利克指出，身为中国人并不意味着先天就跟民主相抵触，而政治封闭也不能是中国社会一成不变的特点。佐利克还呼吁中国扩大宗教自由，扩大民主选举。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林蔚教授 Professor Arthur Wardron 分析说，过去美国方面认为与中国政府合作最终会帮助中国向政治上更开放、更民主化的方向发展，但是结果并不是像预期的那样。他说，佐利克讲话中提到中国政治封闭的状况不能持久，在我看来他说的非常直率，我完全赞成。而且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前不久也表示，香港的行政长官应该由港人来选举产生，这也是美国方面很重要的一个表示。除此之外，美国军方对中国目前在军事上大量投资也非常关注。林蔚指出，五角大楼最近发表的中国军力报告并没有夸张，只不过是点出了具体的事实和数据。如果美国各界都对中国官方目前的政策有看法的话，那么双边关系就必然会出现变化。著名汉学家何汉礼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佐利克的讲话标志着美中关系一个旧的阶段的结束和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在前一个阶段中，帮助中国加入国际社会，与中国方面进行政治和经济上的各种交往，被认为是美国的政策目标。 然而现在，美国最关注的是中国将在世界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The speech, I think, marks the end of a period in which integrating China into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和汉里说，我认为这一讲话标志着美中关系中的一个新的阶段。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将在国际社会中充当什么样的角色。何汉里认为，美国跟中国的关系将是全方位的，将深入到各个方面。所以现在的局面不光是如何在数量上营建双边关系，而是更要注重质量，要看两国之间是否真正能够合作，共同来应对双边以及地区性和全球范围内的各种问题和挑战。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林蔚教授指出，佐利克的讲话一方面极具权威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美国社会里越来越多的人的看法。他说，
What Zelik is saying is that this time we're really serious, and that if there's not a real response in human rights, in
他说，我觉得佐利克要说的是，这次美国方面真的要看中国政府的实际行动了，看在人权问题上，在经济问题上等等，中国官方到底会不会真有反应。假如没有的话，那么美国政府不光是无力阻止国会采取行动限制双边贸易，而且进一步说，美国政府也不能再替中国官方说话了。另外，全球知名的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林培瑞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用中文解释了他对佐利克演讲的看法。他说，
本来布什进来的时候，他是替全球的民主，就是他的一个宗旨。然后那个这个战斗机的事件里头，他也提了这一方面的一些。然后911一来的话，他就反恐垄断了他的整个的外交政策，他跟中国政府开始在反恐的问题上合作，就没有再提民主的问题。可是对一些小国呀，当然伊拉克呀，是北韩呐、甚至南美的什么 Venezuela 这种国家，他很喜欢，我说布什政权他喜欢提集权政府和老百姓这个区别啊，主张民主。可是对中国他没有敢那么说。所以前天那位Zolnick 先生的演讲里头，要是他的意思是要回到一个更愿意向中国提出民主提出政权和老百姓是不同东西的这种外交政策，我欢迎。
林培瑞教授说，他本人并不觉得佐利克的讲话中有非常显著的强调民主的意向，因为他是在最后才提出民主这些问题的。但是就他所提到的有关民主和人权的内容来说，都是很不错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林蔚教授指出，佐利克的这番讲话意义其实非常的深远。他说，佐利克讲话中提到中国有2亿人现在每天的收入还不到1美元，而且尽管警察遍地，犯罪依然猖獗，还有农民的请愿的问题，如此等等，这都暗示美国方面意识到中国目前社会问题的严重性，以及中国的现行体制不是那么行得通的。这些表态美国方面不是轻易就做出的。
I think that what you're seeing is a sort of a shift in elite thinking, because Zelik is certainly a member of the foreign policy elite.
他说，从佐利克讲话的内容和场合来看，美国政治决策层有关中国的看法正在改变。佐利克代表的是美国政府最高层的意见。一方面，他这番话不是光对中国异议人士说的，而且也不是半遮半掩的说的，而是在跟中国官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上讲的，意思就是要让这番话传到中国政府那里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发自华盛顿的采访报道。